今天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的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赐下一个美好的礼拜天，给我们有阳光，有温暖，也有主的爱充满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冬天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来到春天，我们感谢主。每一年在春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时间来庆祝一个很重要的一天，就是庆祝我们的母亲节，对不对啊？这母亲节也在下个月就马上要来临在我们当中。跟去年一样，我们教会这边也有一个很特别的项目，来跟大家一块来庆祝一下这个母亲节。今年我们也继续有一个母亲节的福音点心的午宴啊，就是一个午餐的聚会，是在这个5月12号，就是这个母亲节之前的礼拜六的哪一天，盼望大家都能够来啊，因为哪天我们有一位广东的点心的师傅，他是很有经验的，他来做一些点心的午餐给我们吃，都是完全是免费的。只是钱也不是教会出的，是这一位弟兄，这位师父，他说我掏钱出来，我就给大家弄美好的精美的点心，请大家来吃，就来一个聚会。在当天我们也请来一位张牧师，他是从新加坡来的一位特别来的这边一些主持一些聚会的像牧师，这位张牧师从新加坡来，到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人生的盼望。有人说哎，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有什么盼望？没有，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每一个人都有盼望。所以我邀请你们来，也邀请你们把朋友还有你们亲人还有母亲也带来哈，所以欢迎每一位母亲也来，欢迎每一位弟兄你们也来给我们参与和支持。当天我们是这位弟兄为我们预备了有大概有140份这午餐啊，的分量，所以盼望大家都来报一个名。去年我们有很多讲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当天我们记得有预备了两个很长很长的餐桌给国语堂的弟兄姐妹，结果都做得满满的。那今年我们就预备一些座位，但是也请大家报一个名哈，如果你参加有多少个人，还有你就告诉我们办公室的 Janet 姐妹，让她知道是讲国语的，她就为大家预备这些座位。或者是你看不到Janet 的时候，也可以告诉大明，大明就坐在后面，让大明向她报一个名，我们知道人数，我们就做最好的预备。还有这个点心午宴之后的一天，就是礼拜天，也是母亲节的主日崇拜。这位张牧师他也帮我们讲到，就是在我们的国语堂讲到，然后他在下午的这个广东堂他也是讲到啊，因为从新加坡来的牧师都很厉害，英语国语、广东语还有客家、潮州，他们都懂得讲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请大家到时候都来支持这个聚会，也把一些要听福音的人也带来参加我们这个福音的聚会哈。蒙神的喜悦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我们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做王明道，王明道这位传道人，他曾经讲过有关于蒙神喜悦的这些道理，当然是讲得很长很长，我只是很简单的把他其中有几句话讲出来。他说蒙神的喜悦不但是最安全的道路，也是最省事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他不用跟随环境的更换， 也不用忙着要追随这个时代的改变，我们就是很专心的、很简单的跟随上帝，做一些蒙他喜悦的事情，走在他喜悦的道路上，这就是蒙神的喜悦。今天我们都忙着要讨人家的喜悦，我们打工的人要讨老板的喜悦啊，对不对？我们做生意的人要讨我们客户的喜悦，我们常常是这样。但是当基督徒的，我们有一件更重要更高的事情要做，就是蒙神的喜悦。怎么样才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头，使徒保罗就给他的一个属灵的儿子，一个年轻人，年轻的传道人的提摩太，给他很重要的提醒。首先要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第一，他要明白正道。当时他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保罗还要提醒他说，你要不断的要明白正道，因为你就是要教训人家，要帮助人家来明白正道。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我们都在不同的时代相信耶稣，有人相信耶稣已经有几十年了，有人才刚刚相信耶稣，但是我们的身份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来明白正道。无论我们信耶稣多久了，多少年了，读多少篇的圣经，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来明白圣经里头到底讲什么。如果我们读圣经发现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两卷书加起来，就发现他讲到这个道、真道还是善道这等的字大概出现了40次这么多。如果出现这么多次，就表示这是很重要的主题。保罗不是说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危险的日子，很多危险的事情发生，很多人都犯罪作恶，所以我们要多一点明白，更多明白圣经里头的正道，以至于我们懂得不要撒在这些试探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圣经、神的道理，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来学习。按照保罗在25节里头说，我们要劝诫那些抵挡正道的人，好让他们可以神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让他们明白正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要明白正道，他要悔改。如果没有悔改，没办法真的明白这个道理。悔改的心，如果我们有悔改的心，我们就看得懂也明白神的道理。你悔改了，你的心马上就打开了，神的话语就跑进来了，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正道，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愿意来学习的一个心，这样神的道就跑进我们的心中。弟兄姊妹，每一次你来到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你的心转向我们的神，好让他的道能够跑到我们的心中去。我们常常很注重传统，注重理性，也注重经验，这是我们教会2000年以来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传统，觉得啊，传统是这样，我们要一定要跟着去做。有些时候我们要高举我们的智慧和聪明，我们说要通得过我的思想我才接受，通得过我的明白我才去跟随，就是注重我的理性的一方面。但很多基督徒也追求什么经验。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说，我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我不相信，我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我没办法热心起来。基督徒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这三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圣经的正道，这些东西都帮不了我们，帮助不了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头去，不要把圣经放在一边不看不注重，我们要学习圣经里头的道理，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明白正道的过程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去明白它？我们都知道这个重要，但是怎么去做？圣经里头大概给我们有三方面。第一， 我们要正确的来读经，那就是说我们要来学习，对不对？我们都要来学习圣经，正确的来读经，回到家里我们读经，来教堂我们读经，弟兄姐妹我们要小组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块来读经，正确的读经，就是说我们不是东读一点西读一点，我们是有系统的来念，还有专心的来读，还有读圣经的时候带着个学习的心，谦卑的心来这样做。在少元团契里头，他们曾经主办一个运动叫做读经321运动，这个少元团契就是在高中生还有大专生里头他们很注重的工作，到今天他们还做这个工作，他们鼓励所有的这些学生都要 读圣经。什么叫做读经321？是不明白，是为什么不是读经123呢？又是读经321，他有他的原因还有他的道理，他其实就是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三年两月读一篇。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三年里头要把新旧两月读一篇，明白吗？三年里面把圣经里头不是有旧约和新约吗，都把它读完一篇，就是321、就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读经都很注重看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嘛，我们就东翻一翻西翻一翻看一看就好了，没有很注重的来看。但如果我们很有系统的来读经，就马上就把圣经读完了。如果你觉得你读圣经很慢，没关系，你用五年吧，五年就把圣经读完一篇也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在基督徒里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工具，在无论在网上的还有在你的手机里头都有这样的一些 program， 都可以帮助我们有系统的正确的来读圣经，明白神的道理。曾经在法国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生下来不久她的眼睛就出现问题，她看东西都有问题，慢慢她不能够读书了，不能够看见书里头写什么字。后来有人帮助他，就让他来看盲人的书，就是给专给一些失明的人来看的，不是用看，而是用指头来碰着来感觉，当他手指头碰到这些符号的时候，他知道里面讲什么。他也有一本这样的圣经，他要通过他手指的指头来触摸这些圣经里头，他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很爱上帝的话，他每天都这样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用指头来读圣经。后来他发现以他的指头出现问题了，慢慢这个感觉越来越好像没有失去感觉一样，他用的太多嘛，好像感觉不到，他就很失望，他很难过。有一天他对上帝说，上帝，我的主啊，我以后再也不能摸你的圣经了，因为我摸也摸不到。所以他就用他感觉到好像要上神的话圣经要说再见，他要他的嘴唇要亲自来吻上帝的话语。但当他的嘴唇来吻上帝的话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他感觉到，诶，我手指头感觉不到，但是我发现我的嘴唇可以感觉得到。哦，他醒悟过来，从哪天开始他就用他的嘴唇来摸神的话语。人家我们一般都用嘴唇来读神的话语，但他用嘴唇来感觉神的话语，神的道理。他就是这样愿意来学习圣经。我们要渴慕神的话，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追求他，明白他。弟兄姊妹，感谢神给我们现在都有机会来读圣经，来学习圣经，来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现在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和能力，来多一点时间来读圣经。愿意我们读经学习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正确的来释经，就是把圣经里头原来的意思找出来。我们常常读经，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塞进去，哦，我想是这样，哦，圣经就是这样说，我认为是这样，哦，圣经就是这样说，我愿意神是这样说，我就把我的意愿放到圣经里头去。结果我们常常错误的来理解圣经，但是我们也需要找到一个正确的释经这个方法，以及我们明白它原来的意思。释经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历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我们都要找到出来，都要知道。甚至很多工具书都可，工具的书本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出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和资料出来。我们来教会来查经，小组的查经也常常包括这一个部分，好让我们都知道。但是只有这个释经的方法还是不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解经。有人就问，释经跟解经有什么不一样？有人常常把两件事情都含糊的来说。我就简单的说吧，释经就是我们主要是来把它原来的意思找出来，来解经就是来应用它。如果我们光是说释经讲什么，那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大有关系，也就是解经，把它解出来。所以在讲道的时候，牧师通常都两部分都讲，他背景讲什么，内容讲什么，但是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来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应用，就是在这两方面。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读经，要释经，也要解经。解经释经是解经的基础，解经是释经的运用啊，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最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要理解圣经，明白了才能应用它，才能好好的应用它，正确的来应用圣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释经是以圣经为主体的，把注意力都放在圣经里头，对象是神。为什么我们要通过明白圣经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知道他的心意，这是很重要，也是释经。那解经是什么？就是以圣经为一个工具、一个媒体，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对象是人，是用借着圣经的意思来教导人、帮助人家，这是解经。所以常常我们在讲到查经聚会，都是包括以上的两方面，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注意这样。如果光是把一些很多资料都讲出来，却跟人的生活没有关系，那就达不到这个教导人的这一方面的目的了。好，既然是这方面，第二，我们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做一个神喜悦的人？我们要把真道讲解出来。我们明白圣经以后，我们要把它讲出来、解析出来，让人家知道、让人家明白，这是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你知道吗？基督徒，我们好像是一个中介，一个 agency。 神给圣经给我们，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就把圣经的话传给人家，借着圣经的话来帮助人家，借着圣经的话来安慰人家，借着圣经的话来传扬主的福音，带领人家来相信耶稣。所以我们是一个 agency， 我们要读圣经，然后也把圣经里头明白了、吸收了以后，把它讲解出来，来帮助人家，这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人。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里头，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里头既然有圣灵，同时我们知道魔鬼也有邪灵，借着邪灵来影响着世世代代不同的人。我相信在当中弟兄姊妹里头，我们在过去也认识一些有关于他们拜偶像或者是跟随一些邪灵的事情，都是很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人生。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圣经，我们就可以回到圣经的真理里头去。很可惜，很多人受到邪灵的影响，结果就离弃了正道。 什么叫做离弃？离弃的意思就是说他离开了，他不顾了，不管了，对真理没有兴趣，对真道没有追求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要当心，很多时候我们当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我们受到别的东西引诱，我们吸引，我们跑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可能我们追求一些经验，追求一些我通过自己的思考我们才去做的这回事情，这都是错误的。求主帮助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正道，不要离弃离开神的道。所以在这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里头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很重要的话，让我们一块来再念一遍啊，一块来。
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这是很多传道人他一生里头谨记的，紧紧地记住这句话，这就是我们当要做的。基本上我们什么都如果没有空可以不做，但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去做，还有做的要做得好才对。保罗说要竭力，竭力是一种态度，是很认真的态度，很勤奋的态度，所以很认真的去学习圣经，研究圣经，分析圣经，你要把圣经的话道理告诉人家，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带着这一种态度来去做。当然这不单只是传道人他们需要这样做，一般的基督徒，我们跟随主的人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用神给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机缘去竭力的去学习，也竭力的来帮助人家，这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经得起考验，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一个工人，做神的工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帮人家打工可能很随意，马马虎虎就算了，但是我们做神的工不能够这样，对不对？我们要问心无愧，我们觉得要对得起我们的主，我们得认真的面对神交托给我们的这一份工作，就是好好的去读圣经，明白圣经，也要来借着圣经来帮助人家，跟人家做一个很好的分享。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传神的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避免一些什么东西，避免一些戏谑的虚谈，就是没有内容的，就是无聊的，讲了一大堆的说话但是没有意义，没有主题，没有目的，也不是用来帮助人家，只是来讲一下而已。他说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就进到一些不敬虔的地步，不爱主的地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说，在讲话的当中我有没有办法，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想一想，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机会来分享一下圣经里头所讲的。这是给我们一个条件，当然不是说我们把圣经原原本本的一句一句的讲出来，可能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可以吸收了圣经里头讲什么，圣经里头讲什么道理，就把它用自己的方法来把它讲出来，那就够了。这就是我们要远避这些没有目的的谈话，在当中我们要把神的话带进来，来帮助人家。但是很可惜，在当今的时代里头，世界上很多人读了圣经以后，却故意的勉强的牵强的来解释圣经，误解了圣经，甚至于把圣经的道理都溜去过来讲歪了，讲的不对，甚至于带领人更进一步的来误会了圣经。这是我们当基督徒读圣经的人我们要常常注意的事情。很多人都是随意跟着人家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潮流讲什么他们就跟着潮流去走。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就很容易把别人的信心带进一个错误的歧途里头去，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好好的读圣经，当这个世上出现一些错误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些事情祷告，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帮助一些我们身边的人，究竟他们对这些圣经里的讲法，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圣经的道理。为什么保罗已经说了？因为当时已经有些人偏离了正道，因为他们这样做，结果就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你知道吗？人为什么离开正道？因为他首先是一点一点的离开，他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离开，对不对？他是一步一步的离开，一点一点的离开了圣经的正道，也就叫做偏离了正道。听起来好像说没什么大不了啊，一点点改变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一点点的改变，慢慢慢慢就成为很大的改变；一点点的改变，慢慢就成为很严重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守住圣经里头的正道，把它紧紧的守住了，认识了，也跟人家做分享。如果使徒保罗他有一个坟墓，你认为坟墓上的这个墓志铭上面可能写些什么？只是推想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只推想出猜出来的写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圣经里头其中一句话，讲了美好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他告诉我们，他一生里头做了三件事情，对不对？打过了属灵的仗，他打过了。有一条道路，他说我已经跑尽了。第三，给他的正道他守住了，他没有偏离，反而他是好好的学习，也好好的去传讲圣经里头的正道，所以他说我也守住了。弟兄姊妹，我觉得如果使徒保罗留下一个坟墓，他墓碑上一定是这样写。但是我们呢，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三方面有没有做到了？这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的目标？这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的条件，提醒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也当这样去做？第一是学习正道，第二是传讲解传讲正道，第三最后是为正道做见证。就是说我们整个生命就是见证了圣经里头所讲的道理，也许也是使徒保罗一生他自己所做的。所以他这里提醒他的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告诉他说，告诉他做什么，我们一块来念哦。
不可
他讲解话很简单，确实很重要，只是仅仅 一句很短的话，但是却是用我们的一生来实行它，对不对？用一生来实践出来的温和，这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在这个世上人都是很冲动的，都是很彼此在争竞的当中的，在斗争的里面。但基督徒如果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有一个分分合合的一个生命和性格。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通过读圣经给我们有材料，有资料，也有聪明智慧，好让我们可以去教导别的人，帮助别的人。但是在传道在教导的当中，我们也需要格外的什么？忍耐，要忍耐的心，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温和教导和忍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里头也是这样来教训他的门徒的，让我们一块念哦。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
耶稣也是讲教导门徒说，心里要柔和谦卑。我们心的里面一定要充满主的爱，充满着主的平安。无论人家怎么对待我们，我们都是柔和谦卑，只是忍耐，这是温和。但是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给人家一个功课，给人家一个信使，教训人家，帮助人家。有一个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叫做 Raw If 怎么样，他只是把其中几句 剪出来一块来念、哦、一块念。
若人等待，却不因等待而灰心；若被人欺骗，却不以欺骗为快乐。若人等待，却不以欺骗报复；若被人怨恨，却不心怀怨恨。
若如果这样，我当如何反应？如果人家这样对我，我当怎样来回敬别人？这都是我们常常思想的一件事情，也是人生在世上每一天，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在面对着这些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了圣经，神的话语在我生命的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不断的来改变我，预备我，我可以变成怎样的一个人。我们要常常想一下，读了圣经这么多年，学了圣经这么多年，听了圣经的教训这么多年，我改变的有多少？我改变的有多少？多吗？有些时候我都感觉到不多。我们太容易冲动，我们太容易生气，也太容易就是来责备人家。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我们心里头要柔和谦卑，保罗也是这样说，我们对待人应该要温温和和的。但是其中我们是有聪明的，我们懂得借着我们的人生也来教导人家，帮助人家。你看见吗？不是只是温和一方面，也有聪明的来教导人家，来帮助人家。只是求神帮助我们，在其中我们懂得怎样拿到一个平衡，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真道握出来，见证神的道理出来。最后要讲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 William Borden 啊。这个 Borden 先生，他是1887年出生，1912年过世，所以你看见他才20几岁就离开世界。他是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很富贵的一个人家的当中。有人常常把他跟另外一个家族很有名的家族混乱了。一个家族也是 Borden， 就是生产这个牛奶的哪家公司的把他混合，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家庭里头出生的一个人，就是 William Borden。他在1904年的时候，他中学高中毕业，因为他家里有钱，就父亲送给他一个礼物，就是给他去环游世界，然后也送给他一本美好的圣经，给他一起去旅行，一块来读圣经。他去了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最后来到亚洲，去到亚洲远东地方。他渐渐地看到不同的人物和事情，他对人的灵魂有特别的负担，他觉得要向这些人传福音，他觉得要去到亚洲，尤其是他盼望来到中国西北部哪边地方来传扬主的福音，他很大很大的负担在他心中。回到美国以后，这个 William Borden 就进去很著名的耶鲁大学来读书。他从哪天开始，他就约好他的好朋友说，好，我们每天在早餐以前就一块来读圣经，一块来做祷告，我们也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也来学习圣经，学习圣经里的道理，预备我们未来要来侍奉神。他这样做，结果影响很多人，很多很多的同学朋友都参与在他们当中，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大学毕业以后，他马上就进去神学院里头，就是很出名的普林斯顿大学里的神学院，去从事神学的这个教育研究学问。他很用心的来学习，结果后来他的老师和教授都很称赞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前途真是无限，因为他很聪明，态度也很好，很认真的去学习，所以他得到学校里头的老师们的称赞，他觉得 他未来可以为神做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了他的侍奉的人生。他就参加当时的内地会啊，就是往中国的内地传福音的这个福音机构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马上报名成为他们的一个可以要受训练的一位同工，预备他去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从哪天开始，他就在他父亲送给他的圣经里头写了这一句话，他说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的把他的人生就用在圣经里头，毫无保留的就说我要读圣经，明白圣经，借着圣经的道理来帮助人家，圣经里头所讲的福音我要传扬给人家，帮助人家，以至于人可以相信耶稣得到永生，毫无保留的 No reserves。后来他的父亲劝他说，你回家吧，因为家里我们还有生意要等着你来帮忙照顾。他告诉父亲说，我不能回去。后来他在圣经里头写了第二句话，就是这句话 No retreat， 毫不退缩，我不退后的，我确定了我要往前走主的道路，就是这样。结果他首先去到埃及那个地方去学习这个亚拉伯话，因为他也打算要去向中国的回民去传福音，所以他首先要学这个亚拉伯这个语言，他去埃及。但是不幸的，在埃及地方不久他就生病，正患了很严重的病，最后在哪里死去了。很可惜，才二十几岁就死去了，还没有去到中国传福音。他中国是他传福音有负担的地方，但是他去不了。后来他的家庭的人收拾他的留下来的东西，找到他这一本圣经，圣经里头最后写了第三句话，就是说 No regrets， 没有后悔，三句话，没有保留，没有退后，也没有后悔。他就一生愿意奉献在研究圣经、学习圣经和为圣经做见证这一件事情上面。他留下来的遗产很多，因为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儿子，但是他把80万的五金，当然是很多钱了，他送给这个中国内地会做传福音的工作。他的一生是愿意奉献，没有保留，愿意付出，没有留给任何给他自己。后来这内地会就用了这些钱在中国的南州建立一个医院，就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这叫伯德恩那个福音医院但后来医院就改变成为现在的南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是有历史的记载在里面的，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就知道当年这位 William Borden 他为主付出的很多。他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没有保留，没有退后，也没有后悔，因为主的爱感动了他，充满了他。主的爱是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的，虽然他只在世上过了二十几年，但他一生已经把圣经的真理见证出来，表扬出来。感谢我们的主。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罗牧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要像罗牧师所讲的那样，要做神所喜悦的人，没有退缩，没有畏惧，没有保留，没有后悔。哎，我多加了一个。好，我们大家起立，一起唱回应诗歌。
耶稣不能
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也需要不保留、不退后、也不后悔的，一生一世来读圣经，明白圣经里头所讲的神的爱，跟人家分享，我的整个生命就把圣经的正道握出来，见证出来，接着我的人生表明出来，没有保留，没有退后，也没有后悔，你愿意吗？请你在心中向神也做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也愿意不保留、不退后、不后悔，来学习你的道，明白你的圣经，传扬主的道，跟人家分享，借着福音来服侍我们这一代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这个祷告能够实践在我们当中。要学习不保留的来听你的话，学习你的道，也没有后悔。